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放下自我，圆融整体；二、得法即是神，着世闪金光；三、720前一天开始学练功。
下面请听明慧法会文章，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李静心的文章，放下自我，圆融整体。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一年一度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又开始了。回想起一年来的修炼历程，有喜乐，有教训，还有不足。为了今后更好的修炼，尽快提高，先把自己的修炼心得整理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走出自我，圆融整体。由于自己从小受邪党文化的毒害，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学会了自我保护，一听说谁遇到了麻烦，首先想到的是不和他们来往了，免得自己受牵连。看到谁有不足也不出声，怕他不高兴再给我几句，谁要说我几句我还要辩解，就是不向内找，甚至还会说谎。当我知道我还会撒谎时，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有一次老同修来取资料，说他的孙女儿12-13岁也要来。老同修告诉他孙女儿说，那个姥姥指我不让他孙女去，我竟然说，你就说我搬家了。因为上一次他领着他小孙女来取资料，我去另一个房间，他小孙女悄悄跟在我后面，一进屋说，你家还有电脑呢，吓了我一跳，手里的光盘撒了一柜，心想，咱两家离得这么近，孩子口无遮拦，一旦说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当时由于有怕心，孩子走后我的电脑关不上了，总是蓝屏，只好强关。第二天开机仍是蓝屏，我没有向内找，却在心里责怪老同修不该领那个孩子来。没办法，只好找技术同修重新装电脑。所以后来我与老同修交流了此事，为了安全，平时领孩子来可以，取资料就不要领他。老同修说，没事儿，怕啥的。我知道是那颗怕心出来了，我就多学法清除怕心。我的同修丈夫当时就说，你怎么撒谎呢？我连忙捂住嘴，吃惊的半天才回过神来。邪党文化对中国人毒害有多深，都形成习惯了。当我对老年同修说，就说我搬家了，撒的这个谎我自己都觉察不到了，修了10多年了，怎么还这样，真是惭愧至极呀。师父要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可自己却带着这些观念习惯，带着这些私心人心，怎么能融到整体中来呢？遇到事儿没有想到法，却先把自己保护起来，这不就是个大常人吗？我是大法弟子，我必须放下这些不好的东西，我必须自己主宰自己， 真正融到整体中。就在前天晚上，我去给一位老同修家送资料，我发现他神态紧张，觉得不对劲儿。他把我拽到屋里悄悄地说，他们学法小组的一位老同修今天讲真相到现在也没回家，刚才他不修炼的女儿打来好几遍电话了，说上一次人就是这样没的，他家人都急坏了。当时我想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同修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尽量稳住心说，赶快发正念加持同修，解体邪恶营救同修。他女儿再打电话留下电话号码，因为谁也找不到他家住址。第二天晚上，老同修来了，说，我把我的东西都送走了，刚才看到那位同修的女儿了。那位同修说，他母亲昨天下午被一派出所警察绑架了，当晚就送到看守所了。老同修见到他女儿第一句话就是，把我的东西放好。他不修炼的女儿抱怨他母亲不报姓名，若报姓名找到家，说不定昨晚就出来了。女儿很生气，把他母亲的东西放在车上，说要扔到大江里。我一听吃惊非小，忙说，我们必须保护大法书，保护大法弟子的法器、电脑、打印机，不能让他女儿对大法犯罪。于是我们和我家人同修切磋，最后决定还得找到他女儿，把他母亲的东西马上转移，这样也减轻了他女儿的压力。我和老同修去找那位同修的女儿，因为他女儿家就住在警察小区，门旁边就是当地派出所。我们边走边发正念，我们是大法弟子，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谁也不许迫害，谁动谁是罪，我们的师尊就在我们身边。由于已经晚上9点多钟了，他女儿没给我们开门。第二天终于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最后准备营救同修。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都去掉了那颗不好的心，其实是师父看我们有正念，帮我们从另外空间把这不好的物质拿掉了。感谢师父慈悲救度，今日写此稿时进一步体会到，放下自我融入整体是那么好。第二部分，在教同修上网下载打印中放下自我。一位协调人让我去教一位同修做资料，这一次我接受以往的教训，我知道了这也是修炼，别怕耽误时间，必须让同修学会做资料，救度更多的众生。我让他自己操作，自己记笔记，我说一步他操作一步再记笔记。我告诉他别着急，笔记写清楚，他很用心，很快就学会了。然后让他照着笔记操作几遍，我从旁边看着指点着，并再三叮嘱他近几日要多练习，熟练了就好了。就这样一朵小花开了。我也时常去看看，有时出现点问题我也能解决。有一次我一进门，他说我的电脑上不去网了，开机一看电脑里有很多大纪元中的文件，还有一些不知是从哪里下载的文件，我弄了很长时间也没上去网，再接下来我也不会了。我知道是我疏忽了一点，没与他从修炼上和法理上交流，这不是我没做好吗？我赶紧和他交流，我说明慧网是大法弟子的网站，师父在把关，我们大法弟子只看明慧网，大纪元和其他网站是给常人看的。由于粗心，也不知道他是否接受了，最后我说我也不会了，找懂技术的同修给看看，不行就重装电脑吧。他问我能找到技术同修吗？我说我也找不到。他急了，抱怨起协调人了，平时谁都往这儿领，我有事儿谁都找不到，电话没人接， 听到这话，当时我就傻了，心想，可别说我，我得赶快离开这里。我连忙安慰几句也不管用。我找到协调人，告诉他找技术同修去看看。协调人回来说，他说看到他家附近有警车，说是你把怕的物质给带去了。我很吃惊，忙说，哎呀，以后再也不去了，我自己没修好，别影响了同修。协调同修说，不向内找。是呀，我应该向内找了。我冷静下来想，这能是偶然的吗？于是我坐下来学法。师父在经文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你害怕的时候，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儿了，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心胸宽广乐观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向内找，当时是有怕心，因为那位同修以前被邪恶迫害过，所以去他家时，我有时心里像揣个小兔子，动动乱跳，实际上是承认迫害了，当时没悟上去。想到这儿我明白了，这不是我的空间场不纯吗？带着怕心做事，怎么能做好呢？于是我坐下来发正念，这样发了几次正念，怕心没了，以后再和同修们做事，就能做到堂堂正正了，整体配合得很好，很顺利。在我周围有几个同修的电脑老出问题，找到我，小问题我能解决，大问题就不行了，有时弄了好长时间也弄不好，就需要重新装机。由于资料点遍地开花，学电脑的同修越来越多，会技术的同修少，他们都很忙，而且离我处很远，他们对自己要求很严，每次来骑自行车近两个小时，一个来回近四个小时。我决定学装电脑，我把技术同修请到家，技术同修边操作边说，我边看边记笔记。同修临走时嘱咐我要多练习，熟练了就好了。可我不敢练习，万一装不明白，技术同修离得又远，会耽误我做资料救人。这时同修丈夫说，不能耽误做资料，咱们有工资再买一台电脑吧。看到同修丈夫这么支持我，我真的好感动，一定学会装机。正在愁不会买电脑呢，协调同修来了，一听说此事很高兴，二话没说拿上钱就走了。他找到技术同修给我买来了电脑，并且装好了。这都是师父看到我有要装机的愿望，把这一切都安排好了，感谢师父慈悲。赶紧练习吧，结果装了一半不会了，笔记上的下一步屏幕上没有，可把我急坏了，给技术同修打电话停机，只好暂时停下，该做什么做什么。一天我去商场买光盘，看到了技术同修，他也去买光盘，当时那个激动啊，我体会到慈悲的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我又第二次学装机，这一次技术同修让我自己边操作边记笔记，因为方法和上次的不太相同。刚学会不久，我附近有位同修电脑又上不去网了，看到同修那着急的样子，我大胆地给他装机，结果成功了，直到现在已经几个月过去了，一直很好用。学修打印机其实也是实修自己的过程，资料点遍地开花，会修打印机的同修也忙不过来了。我弟协调同修从外地请来一位会修打印机的同修，教我弟同修维修机器。听了这个好消息，大家都很高兴。同修丈夫是后得法的，我们小组同修一致同意让他去学维修机器。他开始有点顾虑， 通过学法交流，他决定去学。由于他学得用心，懂机械，学得还挺快，四天班结束后，他跟我说，由于自己的出发点学技术是为了更好地注视正法，救度众生，我不但学会了拆装机器，自己的右手好长一段时间麻木，立掌都立不直，现在全好了。我感谢慈悲的师尊，弟子一定精进实修。我听了心里暖融融的。第三部分，去掉不让人说的心，尽快提高上来。就在昨天，同修甲和技术同修买来一台新机器，要给乙同修送去，结果乙同修不在家，就把机器带我家来了。我听见门铃响，忙开门，看见纸盒箱子，连忙去接，手刚碰到箱子，就听同修甲说，快点儿。技术同修说他，你干啥呀？我默默地把箱子放在屋里。以往技术同修下午来都没吃饭呢，因为他很忙，今天我也像以往一样忙去做饭。我刚把菜放进锅里，同修甲问我有同修乙的电话吗，我说有。为了安全，我把电话加密，我自己给同修起了个名儿。我找到同修乙的电话，准备念给他听，递给他纸笔让他记，可能是嫌我动作太慢了，他不高兴了，我也没注意。他狠狠地说，那是他的电话号码吗？我说是。他说，怎么不写他名字？我说，虽然认识几年了，但我也从没问过他姓名，你平时叫过他名字，我也不知是真名还是化名，为了安全，我给他起个名字，我自己知道就行了。这使他急了，说，你事儿真多。当时我的心也不舒服了，找自己，这是不让人说的心出来了，赶快去掉吧。我一边做饭，一边求师父加持弟子，去掉这颗不让人说的心。饭好了，我端着最后一盘菜，边往屋走，边说，快吃饭吧。同修甲一边拎兜，一边狠狠地给了我一句，非得吃你的菜呀。说完招呼技术同修就走。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又哪儿错了？但我还是稳住心，很礼貌地送走他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我一边抑制眼泪，一边说，今天我就去掉这颗不让人说的心，珍惜这次机会，赶快提高上来。甲同修很忙，每天很晚才回家，这几天他的常人丈夫又住院了，我应该体谅他，宽容他。就这么想着想着，心里亮堂了，其实是师父把这不好的物质拿掉了。我又和同修丈夫交流，因为他也看不下去了，他说，下次他再来，你不要问他吃不吃饭的，太过分了。我说，不能责怪同修，他每天做得很辛苦，是我没做好。师父在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所以我过去讲，大法弟子作为一个修炼人，看问题和人应该是反过来的。有的人觉得碰到不高兴的事儿了，就不高兴了，那你不就是个人吗？有什么区别呢？碰到不高兴的事儿的时候，正好是你修自己的时候，修心的时候。这是师父给咱们提高的机会，咱们赶快提高上来吧，别再围着常人的理打转了。丈夫也笑了。在今年的夏天，我又开展了新的项目，制作突破网络封锁小光盘，看明慧网上同修们交流文章，用小光盘刻录突破网络封锁软件，救人既方便效果又好， 许多年轻人，也有些老年人也会上网，送给他们小光盘，里面有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让他们也看到中国大陆看不到的信息，早日明白真相，早日得救。我觉得这方法不错，决定学这门技术。于是我把技术同修请到家里来，教我如何制作突破网络封锁软件。我学得很认真，用心记笔记，终于学会了这门技术。当我发现自由门等软件有更新时，我就制作镜像文件，再刻出母盘来送给能刻录的同修。我也刻盘提供给同修们，我自己也出去发，效果很好。回想自己的修炼，全靠师父的慈悲呵护才走到今天，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动动手跑跑腿而已，只做了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修炼中还有很多不足，还有很多执着心没有放下，所以我要多学法，时刻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遇事用法衡量，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兑现史前誓约，圆满随师还。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得法即是神，着世闪金光。得法前我活得很苦，一直在寻觅着解脱的方法，但老是走出这个泥潭，又陷入另一个深渊，越来越失望，满心的委屈，满脑子的仇恨，满身的病痛。我在80年代也算是百里挑一，能考上学校，跳出了农民，当上让任何人都羡慕不已的大学生，自己在社会上也应该是有地位的人，但老是被别人瞧不起。虽然自己是预防医生，在工作岗位上每天都给别人宣传着健康知识，但自己的健康是哪一条却摸不着头脑。还学过写法报仇，心里的平衡线是扭曲的，总有一种死不下活不忘的感觉。中邪党文化的毒也算很深。2008年，当我听到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就能身体好时，我想不管身体好不好，做好人原则上是没有错的。于是我平生第一次拜读了转法轮经书里博大精深的法理，师尊渊博的知识使我顶礼膜拜。这不是我一辈子苦苦寻觅的解脱方法吗？我一定要抓紧时间修炼。我要跟师父回家，我要跟师父回家的一念时时在我的脑海里回荡。我懊悔自己让机缘多次从身边溜走，我感谢师尊没有抛下我这个在人世中迷得太深的弟子，把我从地狱里捞起洗净。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从得法那天起，我几乎每天十几个小时都沐浴在大法里，学法练功一天都不落下。身体消业的痛苦和思想业力的出现，多亏有师尊时时的呵护和身边同修的互相交流和帮助，使我明白法理，闯过了关关难难。我找回了自信，寻回了健康，脸上露出了久违了的欢笑。我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生命。一，给自己的亲人讲真相，要把大法的美好带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愿望，也是我来到十恶毒世的使命。助师正法，知道大法好，首先要把真相讲给自己的亲人，让他们先得救。当我第一次把修大法的事情告诉给家人的时候，就像炸弹爆炸一样，这是我早料到的。父亲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因一句话就坐牢5年，姊妹们从小就受到社会的歧视，在我们的家世里没有事都是事，小事更是大事，从小长到大，反正是每到逢年过节时都是吵闹，光是对我婚姻的干涉就不知吵了多少次。那个家我本是不想回的，亲人们怕我修大法被邪党关起来，两个孩子怎么办， 因为我们家乡有好多同修被邪党迫害的家破人亡。80岁的老母哭着对我说：“娃呀，咱哪怕被病害死也不练法轮功。”我说：“正因为我练了法轮功才回这个家，才让我忘记了对所有人的怨恨，忘记了过去的一切不愉快。法轮功让人做好人，看看书，练练功，一切都好了，有什么不好的？只要我走得正，肯定没有事。千万不敢胡说大法的坏话，小心遭报应。”2008年10月，母亲说自己可能是说了大法的坏话，腿疼得受不了，于是在我的劝说下也学着每天打坐，练起了功。现在她说练功就是好。母亲不识字，耳聋，学不了法，刚开始用 MP3 听法，耳朵能听到了。父亲将转法轮通读了一遍，说经书里说的就是好，没有啥反的东西。他还给别人说修真善人有多好多好。如今父母都以80多岁的高龄依然健在，这不是大法的美好吗？大姐早就知道法轮功好，家里有转法轮，由于邪党的迫害也不敢学了。当她看到我身体和一切都好转时，还是不敢走进大法，因为儿子是军官，女婿是基层小领导，但她全家人都承认大法好。二姐是最势利的人，什么话她都敢说，什么事情她都敢做，这一生她做的坏事最多。她天天都看邪党的报纸，刚开始她和老父前来恐吓了我和孩子一番。她说真善人好，法轮功不好。我告诉她法轮功就是真善人，真善人就是法轮功。后来她3天2头的来我家骂我，不让我修炼。2009年，他家盖房子，我去他家送了2000元，抓紧时间讲真相，让他不要再污蔑法轮功。后来他看过明慧聪书，说法轮功就是让人做好人呢。他的儿女都相信大法好，也在大法里得到了福分。小妹是高校教师，研究生学历，妹夫是单位协党书记。开始我将真相光盘给小妹看，她说就是好。后来再给他讲大法的真相，他就不敢听了，因为怕他家被邪党株连，口口声声说不与我来往。我一提法轮功他就翻白眼，甚至我一进家门他就出家门。我大姐说你们两个的基点不一样，一个是怕官职受影响，一个全是为了传播善的信息。但不管怎么样，我的工作生活身心的真实变化，家人都在看着，真善人的美好在他们的心里已深深扎根。二，去掉怕心，面对面讲真相。随着学法背法，我明白师父正法就是救度众生，将众生头脑里对大法的恶念去掉。我下决心走出去证实法。第一次出去讲真相是在得法后不长时间，下乡时和一些人聊起法轮功。一位退休干部说，你吃共产党的饭，你还反党。当时我不知道怎么讲真相，有怕心，就说是听真相电话里说的，搪塞两句走了。回家后和同修交流，认为只要不停地学法，师父就会开启智慧。后来我就先用发真相资料的方式救众生，走到哪里就把真相资料发到哪里，慢慢的怕的物质减少了，我就开始面对面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在讲真相过程中，我发现现在的人对共产党都很反感，都想自己平安，退党都很容易，听法轮功真相就躲。就利用每天在明慧网看到的故事讲真相，2年多来走到哪里就把真相善的信息带给身边的民众。无论是买菜买东西，工作坐公车，利用孩子上学，当地政府网站的留言簿，抓住每一个机会讲真相救人。有亲朋好友、农民、商贩、乡村医生、医生、医院院长、教师、学校校长、教育局长、派出所长、宗教局长、机关工作人员等。身边的常人说，你真胆大，不放过一个机会，见谁都讲，迟早会出事的。我说做好人没有错，让人逃避灾难更没有错， 谁说都不算，只有我师父说了算，甚至还有人知道我的姓名，在什么单位工作，在市场里光明正大的发大法真相资料呢。传到同修那里，同修建议我要注意安全。我学习师父的讲法，师父讲过，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利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蔷薇，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因为中共邪党是反神的，也不叫人信神，无神论本身就是罪恶滔天，神造了你，你不承认神，那只能被神淘汰。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法使我的认识又上了一个台阶，给讲真相正法又添了新的力量。现在我只要劝人退党，就会提到人是神造的，人还不承认神，神肯定要灭人，退出中共是退出无神论，神才能忽悠你。一般 95% 以上的人都愿意退出。有一天在背法时，有两句话打入我的心中，讲真相，发正念，揭谎言，清烂鬼，红音二，清醒。我意识到中共邪党的谎言到处都是，所以我就揭穿生活中中共的谎言，再引申到天门自焚的谎言，让人们知道中共总是在说谎，天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假案，让人们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真正的法轮功是什么等等。有一次我坐公车到市区，有将近一个小时的路程，车上的人很多，有人谈到拆迁的事情，我就将全国的拆迁情况以及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总产值是怎么来的，国家的财政统计数据都是造假造出来的，印度和我国的人口差不多，印度的中小学生连早餐午餐都是免费的，中国号称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其实一切都是假的，天安门自焚案是假的，法轮功根本就不是中共所宣传的那样，是让人做好人，道德高尚的人，法轮功不让杀生，更不能自杀，法轮功现在在世界100多个国家红传，唯独中国不让练法轮功，古代做人有仁义礼智信为准则，现在中国人没有准则，只有金钱和权力，把好的说成是坏的，把坏的说成是好的，无恶不作，人坏了，灾难多了，希望大家都按真善忍做好人，才能逃避大难，老天收的是恶人。人们静静地听着，都在点头，都向我投以敬佩的目光。有一次我去超市买东西，在收银处我谈到物价问题，谈到中共一切都是假的，原来说我国是世界第二强，现在却说中国的经济有问题，不知道中国什么是真的，老百姓无法生活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法轮功让人退党保平安，别人信不信不管，反正是我信了。当时有几十人都在静静地听着，都在投以敬佩的目光。其实现在在当今的世人心目中，都承认法轮功的人是了不起的，也只有大法弟子才有这么样的胆略，因为我们知道了自己是谁，我们是师尊的亲传弟子，我们是助师正法救度末劫众生的神。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助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贺词。正法走到了最后的最后，曙光就在眼前，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不忘师尊的殷殷期盼，做好三件事，走好每一步，讲清真相，清除世人脑海里对大法不好的念最为重要。由于层次有限，做得不好，悟得不到之处，请同修给予批评指正。向师尊核实，向同修核实。
希尔灵前一天开始学练功。尊敬的师父您好，各位同修你们好，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明慧网网上法会。我今年78岁了，是99年720的前一天，和老伴的二姐即我的二姑姐一起到家附近练功点上开始学练功的。当天练完功后，从同修那里请了一本转法轮就回家了。等到第二天早上，我和二姑姐又到练功点上练功时，发现那里一个同修也没有了。当时很纳闷，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回家了。后来是从电视上才知道，邪党政府不许百姓练法轮功了，因为在这之前没有接触过法轮功，对法轮功根本不了解，就听信了邪党的一言堂的电视宣传谎言，并且还跟着说了一些错话，以声名作废。但因身体不好，还要负担很重的家务事，那时心里就是光想练功锻炼身体，也没有看转法轮，又苦于找不到同修教我动作，只好有空时自己就往那坐一坐，胡乱比划比划，也不得要领。可能师父看到了我想学练功的这颗心吧。99年的11期间，大女儿同修从外地匆匆赶回家来探亲，在家里住了两天，她把五套功法都交给了我，同时也告诉我们流氓政府的电视宣传诽谤是在造谣，和文革一样搞运动整老百姓，不要相信电视上的谎言。大女儿也是99年4月才得法，也是属于得法较晚的。大女儿来去匆匆，因时间太短，我学得不太准确，但自从大女儿走后，我就一直坚持练功，从没有停过。练功后效果很明显，近70岁的人又做家务事又带孙女儿，感到浑身是劲儿。二女婿经常说我走路飞快，比年轻人还快。大女儿回去后就到天安门去证实大法了，后因去几次天安门证实大法，被邪党劳教所洗脑班连续非法关押迫害将近两年时间。2002年7月，大女儿正念闯出黑窝后，于11放假期间回家探亲，给家人讲大法真相，重新教我一遍五套功法，纠正了我的练功动作，在家住了两天，又匆匆回外地讲真相，救度世人了。2004年，老伴因患肺癌治疗无效，在医院拖了一年时间后去世。老伴走后，我情绪很低落，师父安排我到外地大女儿家住了一段时间，每天和大女儿一起学法练功，在街上发真相资料，和看车人讲真相，那时每天都很忙，但感觉很充实。经过几个月的学法练功讲真相，人也精神了，身上也不疼了，走路快步如飞，满面红光，皮肤细嫩。直到有一天突然感到头部和颈椎很难受，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们身体会突然间感觉不舒服，因为寒液它会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其实那时就是宵夜让我闯病夜关的。之前我在医院里曾经给老伴按摩，当时大女儿提醒过我，大法修炼人不能给别人按摩，我不悟，仍执着于亲情，每天给老伴按摩腿部，把老伴身上的病液都弄到自己身上来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现在人感到难受了就不悟了，把他认为是有病了。那时错误的认为只要练了功就应该舒服，哪儿都没病，那时没有注重学法修心，只注重练功做事了。其实大法弟子修心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怕心也较重，一有不好的消息赶紧就到处藏资料，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心也没有注意实修，把做事当作修炼了。后来大女儿看我修炼状态提高不上去，还对大法产生了怀疑埋怨心理，就建议我们一起背转法轮，结果刚背到第6讲，旧势力就来干扰了。河南的二女儿打电话叫我回去帮她料理家事，于是我就回家了。现在想起来，人要得大法多不容易啊，旧势力是拼命阻挡啊。哪知回河南后，我就完全掉进了旧势力给我设的陷阱，因在家不认识其他的同修，又脱离了修炼环境，就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了，也听不进大女儿的打电话劝说，其实都是师父叫他点化我，根本就不悟了，也不修了，觉得浑身身体不舒服，老怀疑自己得了什么病，其实是自己求得病， 实际就是旧势力加强了我人的后天观念，让我感觉自己有病，天天让儿女领着我到处寻医看病，结果到医院去吃药打针输液都不管用。其实师父早已经都给我清理了身体，根本就没有病，那当然不管用了。但那时就是不悟，跑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省精神病医院、骨科医院，花大把的钱照 X 光片、做 CT、核磁共振等检查，折腾了一大圈，结果医院还是找不到毛病，都说一切正常，但我就是感觉难受，还不悟，又跑去看中医，拔火罐、针灸、按摩、埋线、做小针刀、激光治疗等，最后也都对我无效，用儿女的名字报销医药费，无知中给自己又添加了新的业力。旧势力就是不想让我得法，一步步的把我引向深渊。最后一位专家医生说，吃点安神药吧，实际就是安定类毒药，用于麻醉神经的，让我主意识不清。结果当天吃了药就昏昏沉沉的，夜里上厕所摔在地上，造成腰部骨折。这不是我自己执迷不悟求来的病吗？医生说我需要卧床静躺3个月，那时我不会走路，不会穿衣服，不会洗澡，一切都要人伺候，当然也无力再跑出去看病了，给儿女们带来很大麻烦，正巧赶上炎热夏季，自己也非常痛苦。大女儿听说后立刻打电话叫我赶快重新开始学法练功，否则后果会很严重，如果再睡下去可能会导致全身肌肉僵硬，长褥疮，就成废人了。于是我勉强靠着墙坐在床上，又重新开始学法练功。练功不久我就能自理了，但是勾腰驼背，老态龙钟，走路还要拄着拐杖，现在想起来都后怕，真的是好坏出自一念呐、啊！一念之差，旧势力就抓着我不放，想把我一害到底，成为废人。在师父的安排下，去年为我和大姑姐、二姑姐聚会，行动不便的我下了好大决心，又再次来到外地大女儿家中。二姑姐因生活不习惯，住了2个月回北京去了，我留下来没走。在大女儿的帮助下，几天时间我就学会了刻光盘、打印光盘封面、做封套等。在电视里看着自己亲手刻出的神韵晚会光盘，心里真是很高兴，很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我和大女儿一起学法练功，做真相资料。刚来时我弯腰驼背，面色枯黄，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通过大量学法练功，思想上身体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年小区里的邻居见了我就说，你和去年来时相比身体好了很多，整个人变化很大呀。在大女儿的鼓励下，我克服思想业，又重新开始背了一遍转法轮，对法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现在也知道开始修心了。以前一听到不顺耳的话，看到不顺眼的事就会生气，去和别人较劲儿、争吵，甚至怨恨别人。通过学法和同修的提醒，我意识到这是争斗心和不能忍的执着心，是要修去的人心。老伴的姐姐，我的大姑姐，因年老无人照看，也和女儿住一起。她已是90多岁的高龄老人了，有点糊涂，喜欢啰嗦，乱指挥人，整天煲电饭粥，有时还骂骂咧咧的，甚至有时同学来家交流，她也说难听的话。我十分看不惯，很烦她，觉得对我修炼有干扰，不愿和她住一起，对她说话口气不很友善。其实大姑姐人很爽快善良，从年轻时就经常在经济上帮助我们，但我现在住在一起就是觉得不舒服。有一次家里来了个亲戚看望我，招待他吃完饭后，我又拿了点水果给他带走回家吃，结果客人刚走，大姑姐就把脸一拉，筷子一甩，大声嚷嚷起来，又吃又拿，太不像话了。我一听他这话就气不打一处来，其实那是师父是让我提高过关的，但我没悟到，一直记在心里，过不去这一关，心里产生了怨恨心、争斗心。俗话说，旁观者清，看我总是不悟，大女儿就提醒我，她是个常人，是师父安排来帮你提高的。因那时只是学法，而没用法对照自己的行为，没有实修自己，我还是不悟，反而对大女儿说，我才不要她这个精神病帮我过关呢，固执己见。听不进女儿的劝说，失去了一次宝贵的提高机会。 其实看不惯别人的心，怕被干扰的心都是私心，而且光听好话能修上去吗？同修也说，大妈你的修炼环境多好，大女儿可以提醒你帮助你，大姑姐可以帮你过关考试，要珍惜呀。今年夏天，河南二女儿打电话给姐姐说，母亲从不喜欢串门，性格叫孤僻，不喜欢接触人，谁家叫也不去，怎么在你那儿住了快两年了也不提回家的事儿。二女儿还在迷中，她怎么知道修炼回天是我千万年的等待，生生世世的轮回转身都是为了等待师父传大法，等待这一天呢。我还参加了集体学法小组，看到同修们个个精进实修，对我触动很大。原以为集体学法时我会打瞌睡，后来发现集体学法一点也不困。我和同修们一起学法发正念，学完法还一起去放鞭炮崩浆鬼。旧势力看我要开始认真修炼了，还不想放过我。前几日二女儿和儿子打电话来，又要我用大姑姐的名义免费再去检查身体，做几个 CT。自己思想中也冒出一些不好的观念，认为自己体检是为了证实大法没有错。现在看来这个想法符合了旧势力。昨天夜里大女儿做了个梦，梦里师父点化我还没悟好悟透，因为在梦里我还在给自己打静脉针，手臂都被我扎穿了很多洞，也没找到血管，但我还不悟，仍在不停地往血管里扎啊扎，而且梦里大女儿还在一旁帮着我拖着手。原来前几日二女儿和儿子分别给大女儿打了电话，要她带我去做几个 CT 检查。大女儿说尊重我的意见，我若要去她就带我去。修炼是极其严肃的，好坏出自一念，不能再让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我，往我身上加业力了。我要多学法背法，多和老同修交流，去掉面子心，才能全盘否定旧势力，走师父安排的路。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我从弯路上重新领回到回归天国世界的路上。弟子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今后我一定听师父的话，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更加精进，修好自己，回报师恩。在修炼路上，我也遇到过神奇的事。有一天我去银行取钱，因是午休时间人很少，突然间进来三个年轻人，既不取钱又不存钱，在那里东张西望的。因我取的钱较多，心里有点害怕，于是我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请师父保护我。等轮到我取钱时，一看三个年轻人已无影无踪了，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取了钱安全回家了，是师父在保护我呢。因时间关系就写到这儿吧。其实去年召开明慧网网上法会时，师父就点化大女儿和同修让我写法会稿，但女儿没悟到要我写，我也没悟到主动写稿，在法中提高升华自己，以致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盛会。明年我一定主动提前写法会稿，向师父汇报弟子的修炼情况。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